弟兄姊妹午安，非常感谢伟明，还有我们的敬拜团，还有诗琴淑珍姊妹，还有我们的音响同工们给我们的侍奉，大家好不好用掌声来谢谢他们。刚才唱的最后一首歌叫每天的祷告，是由我们的淑珍姊妹写的，用这首歌真是祝福了很多教会和很多的弟兄姊妹们，谢谢你。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在合一与使命中建造教会，在合一与使命中建造教会。大家可能都知道教会买了一个堂，位于90号公路往东去下一个出口，距离我们这边大概有10分钟左右的路程。新堂呢正在做维修，预计7月份能够完工，然后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卖家交割，我们就可以搬进去。那搬迁到新堂对我们每个人和整个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动。有人可能会有一些顾虑比方说那个地方比这边要远一些，那个地方可能没有 CPC 这边宽敞舒适，而且今后所有的维护工作都要我们来负责了，不像借这个地方我们不需要负责任何事情。然而新堂也带来了很多令人期待的机会，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地方，然后那里的教室很多，所以特别适合青少年跟儿童施工的发展。然后我们敬拜的时候这些音响设备我们设置好了以后也不会变来变去，不会变乱。还有一个就是那边的地块挺大的，所以以后有很多的发展空间，假如神允许的话，我们可以扩展成一个教会园区，可以有圣经培训，可以有宣教施工等等，所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无论如何，从借用 CPC 现在这个场地到拥有自己的教堂，从这里搬到那里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转变，所以我们要积极的来迎接这个变动，让购堂和搬迁成为我们教会发展的一个契机。那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就在常常思考我们如何预备我们自己的心进入新的教堂，新的教堂教会如何才能被建造，能健康的发展和成长。最近我和郭凡在带领小组学习腓立比书，其中有一段经文回答了我的问题，我想这段经文对大家会有帮助，所以今天我就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的2:1-11。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腓立比书的2:1-11。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腓立比书是保罗在 罗马的监狱中写的一个书信，虽然身处困境，但是字里行间充满了喜乐。郭长老在大约10年前用腓立比书做过一个系列的讲座，叫丰盛的生命，大家可以到教会网站上可以去查到，可以去听一下，他把这段经文也解释过。我们今天从另一个角度，从教会的建造发展来看这段经文，保罗在这段经文里特别强调了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是在第五节那里，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重点。今天我们在讲教会的建造和发展，那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教会？在圣经里，教会的定义是一群被神招出来属神的人，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属于他的人。所以教会不是建筑物，所以教会的建造必然是人的建造，教会的建造是人的建造。但是会堂和建筑物也很重要，因为你在圣经里你看出神的心意就是要他的儿女们聚集在一起里集体敬拜，那要集体敬拜的话就需要有一个场所，这个场所就是教堂会堂。旧约里有大篇幅的描述会幕和圣殿，在新约里的话，上周洪飞弟兄在这边讲到也专门提到耶稣进入犹太会堂去驱赶那些做买卖的人，而且他称这个会堂是我父的圣殿， My father's house， 我父的圣殿。所以耶稣也很看重会堂。那在教会的历史发展过程里也看到会堂就是教会的发展是和教会的教堂是密不可分的。记得郭长老有一篇讲到题目是华人是一盘散沙吗？大家也可以去到网站上去再去听一遍，华人是一盘散沙吗？我们很多华人是第一代移民这里的亲朋好友不多，但是教会可以把华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大家庭。既然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就要齐心，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如果我们不同心合一的话，我们很容易成为一盘散沙。那什么是合一？怎么合一？那我们今天就从经文里我们来看一下，合一的根基是在基督里。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里我把在基督里还有圣灵专门标注出来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就是这么一位神。然后在基督里，在神里，在圣灵里，其实就是一个意思，我们就是说在基督里。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探讨三位一体反正大家知道圣父圣子圣灵就行了。那这里的交通呢，是指弟兄姊妹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不是坐公交车，这是以前的一个翻译。我们的互动，我们的交流，我们是否曾经劝慰过别人，我们是否曾经安慰过别人，或者我们有没有被别人劝慰过安慰过。有些时候有些劝勉和安慰是给人带来平安带来帮助，但是有些时候却没有效果，甚至带来困扰。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在基督里，是否用神的智慧和爱去劝勉和安慰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就可以理解，比方说夫妻两个 闹矛盾不和，你要去找世俗的一些婚姻辅导，他们就会问你，你们的婚姻快乐吗？那你肯定说不快乐，天天吵架。如果不快乐，为什么要一直维持下去呢？可以去换一个，为什么不换一个人呢？所以这种世俗的劝勉就是以快乐为标准。 但是在基督里的劝勉就不一样，我们会找出问题的这个根源。我们都是罪人，夫妻都是身上都有很多的缺陷，如果夫妻双方没有按照神的这个原则吩咐去做，那婚姻不快乐是必然的，婚姻不快乐是 必然的。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要认罪悔改，让神来改变自己的生命。这两节经文还讲到要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就是合一。但是问题来了，是你和我的一致，还是我和你一致？我们都想要别人和我们一致，是不是？保罗提醒我们，基督徒是在基督里，是要和基督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比方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我们的手机时间都要一样的，我们的手机时间要是都不一样，今天来教会的人可能一半还不到，因为有些人还没有到两点。那手机的时间是由电信公司提供的，我的是 T-Mobile， 你们有人可能是 AT&T 或者 Verizon。 那他们又是从哪里拿到时间的呢？他们是从这个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波尔德市有一个叫美国国家标准和科技机构 NIST， 它有一个原子钟，这个原子钟全美的所有钟表都要跟这个原子钟统一，就要和这个 NIST 的原子钟统一。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合一的根基是在哪里呢？是在基督里。我们要用基督，用圣经做我们生活的度量衡标准。我们的劝慰、安慰、互动都要在基督里，而不是靠自己的感觉和世俗的价值观。那我们下面再来看，接下来看合一的榜样是基督耶稣。我们来看三到八节，这里保罗重点讲基督的谦虚、谦卑和顺服的心。为什么保罗要讲顺服和谦卑？因为人犯罪的根源就是对神不顺服，不敬畏。当初亚当夏娃吃禁果就是不顺服神，因为要骄傲，要像神一样。大家知道那个故事。第三节里说到，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结党就是搞排外的小圈圈，小团体，觉得我们这个小团体优越，然后看不起其他人。那教会事工，每个事工不是一个小圈圈，需要和其他事工一起来配搭。那小组团契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小圈圈，每个小组都要张开双臂迎接那些愿意来参加你团契的人。那贪图虚浮的荣耀就是虚荣，追求从人来的荣誉超过从神来的奖赏。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就是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自卑，而是在别人身上看到长处。那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常常用身体来形容我们的教会，耶稣是教会的头，我们是肢体。那大家想一下，每个肢体不是为了自身而活着的，眼睛能看见东西不是为了眼睛，是为了比方我们走路不会掉进沟里，是不是？我们手能拿东西，我们手能做很多事情，也不是为了手自己，是为了比方说我们可以拿食物吃到嘴里，然后在身上转化成能量去供应全身。所以如果我们眼睛只是为了眼睛，手只是为了手，耳朵为了耳朵，我想这个人很快就会饿死或者掉到沟里摔死。所以这里保罗说，我们不但要单顾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要看别的肢体比自己重要。那从第五节开始就是著名的基督颂歌，他的写作的题材就有变化，他是用一种诗歌的方式 像是早期教会流传的一首赞美诗，很可能是保罗或者是初代教会人写的。他们呢跟耶稣一起生活了3年，他们真正的认识和亲身经历过耶稣，所以这是整本圣经里用最简洁的几节经文完整的把耶稣是神，谦卑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上十字架完成救赎，然后受死埋葬，升天成为全人类的救主写下来，就在短短的这几节经文里。Tim 凯勒牧师，很多人都读过他的一本书叫《诸神的面具》，他在读到这段经文，他说一般牧师和传道人啊，不轻易愿意说哪段经文他最喜欢，因为圣经里的经文太多，重要的经文很多，不会说是我就喜欢这一段。但是凯勒牧师说我最喜欢这段经文，因为它最重要。第5节我们来看一下哈，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保罗不单单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基督的心，我们待会看一下，而是要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要有基督的心肠，效法耶稣。也就是说合一的榜样就是耶稣。那什么？那基督是什么样的心呢？6到8节就告诉我们，他本有神的形象，耶稣就是神，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强夺的原文就是抓住不放，他不以为自己是神就抓住不放，反倒虚己，虚己就是把自己倒空了，放下自己的地位，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和许弟兄在这里讲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边是一个意思。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且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智慧。道成肉身就是耶稣放下神的荣耀成为人，他会渴会饿，他会累，他把自己限制在一个血肉之躯里边。有人因为虚己啊，说就耶稣把自己倒空了，你看他在世上的时候他不是神，只是人，他没有神性了，只有人性了，这是错误的解释。他放下神性的一面不意味着耶稣就不是神了。在圣经里多次记载主耶稣他行神迹，他甚至将拿撒路死了4天以后复活，这只有造物主才能做的事情。耶稣是完全的人，人的特性他样也不缺，除了没有犯罪的本性和没有犯罪，他又是完全的神，是造物主。我喜欢看这个科幻大片，里边常常有超人。我用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就是耶稣是超人，他是有所有的人性，但又有所有的神性。据说有一次，这个拳王阿里，穆罕默德阿里，他坐飞机，然后他那个乘务员空姐让他系安全带，他块头比较大，坐那个系安全带不舒服，他就不愿意系。后来飞机快要起飞了，空姐再次来劝他说，先生你要系上安全带。拳王阿里就说，你知道我是谁，我是拳王，我是超人，超人是不要系安全带的。这个空姐很有智慧，跟阿里说，那超人也不需要坐飞机啊，所以这拳王只能乖乖的系上安全带。但我想耶稣降世为人来到世上的时候，假如那时候有飞机作为交通工具，他一定也会按照规定也会系上安全带，因为他就愿意把自己束缚在这个人的这个范畴里。但是他是超人，他就是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他能够体会你我所经历的一切，他能体会你我经历的一切。 耶稣降卑为人的目的是要上十字架，为世人的罪，为你我的罪受死。十字架的刑罚是最残酷、最羞辱的刑罚，在当时，罗马公民是不会被钉十字架的，只有给外邦人，而且是为外邦人中最就是最大的罪犯，犯罪最大恶极的罪犯，才会被判十字架的刑罚。但是因为耶稣这个十字架羞辱的记号，却成为全人类得医治、得拯救的记号。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节气？可能你们不是太清楚。下个月是什么节气？很多人可能知道，下个月是复活节。对，复活节前的那个礼拜五就是叫 Good Friday， 就是耶稣受难日。那按基督教传统，耶稣受难日前的40天是叫一个叫 Lent， L-E-N-T， 翻译成中文有的就把它叫斋月，斋月，斋月。全世界的基督徒就用这个40天的斋月 Lent 节期来预备自己的心，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受死。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这会知道的，你们到街上或者听新闻听到 Lent 就知道，哦，这是我们的一个节期。我们华人对十字架并不陌生，因为外国宣教士在中国建立了教堂和医院，用的标志就是十字架。大家看这上面那个医院，一个好像是个军队医院，上面是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徽，然后还有救护车也十字架，甚至在文革的时候，十字架作为医院的标志，在文革最乱的时候都没有被去掉。那个时候赤脚医生身上背个这个医药包就有红颜色的十字，你看是不是有点讽刺？上面是为人民服务是谁写的？是毛主席，然后底下十字架是我们耶稣。所以十字架在中国是表示是救死扶伤，表明基督的大爱。我想神特别怜悯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民族其实是蒙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真的需要感恩，我们真的需要感恩。刚才我们在读的经文里，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一直在谦卑自己，从他的高高在神的荣耀的宝座上一直往下走。你看他降卑为人，他走下来，他成为人以后还不是普通的人，成为罪犯，担当你我的罪，他又走下来，然后成为罪犯以后承担鞭伤，钉十字架，最后死了，埋在土里，埋在坟墓里，又往下走。我们人的话是想要一直往上爬，得到一个显赫的地位，能够骄傲，但是耶稣是一直往下走。所以我们能不能思考一下，要效法耶稣，我们要效法他的这个谦卑。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最后来看一下合一的目标。合一的目标是传扬基督，行大使命，在最后的这个9-11节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耶稣甘愿降卑为人，担当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圣经里记载，耶稣复活后，先后向500多个门徒显现，然后升天。他现在在天上掌管着宇宙万物，有一天他会回来审判这个世界。那耶稣谦卑向下，神就将他升为至高，这就是人改变人的生命的一个法则，或者说神用人的一个法则。但有人说，这里不是只是对耶稣适合，因为他是神啊，不是，神 啊，当你降杯的时候，他给你升高，这个也适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在马太福音里对门徒说的一段话。耶稣对门徒说，我们一起读一下底下这个黑颜色的字，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就是人，这就是神改变人生命的一个法则，或者神用人的一个法则。我自己深深有体会，我知道什么是自高的必降为卑。90年代末的话，那时候我和几个朋友开了一个网络公司，发展很快，就很快就被一家上市公司就收购了，然后我就获得了不少上市公司的股票。那个时候手里有了点钱，就有点飘飘然，然后常常出去度假，很少来教会。然后记得有次在夏威夷的沙滩上，我还对着大海学着一个电影里的台词，谁说金钱买不来幸福。但是很快这个网络泡沫就破灭，然后那个股票啊就是狂跌，每天跌几倍几倍，后来跌了几十倍，那100万也就成为几万，本来能买个房子，现在买辆车都买不了了。所以原本好像40岁不到就可以退休了，回去又要打工挣钱养家糊口了。不过我想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40岁退休是一个不正常人的生活。然后神透过这些事情就在告诉我，靠自己靠钱财都是靠不住的，凡自高的必降为卑。所以我也很幸运，我觉得神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又把我拉回了教会。所以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再也没有离开过教会，然后神也眷顾我们，也保守了我们全家。特别是我感恩的是岳父岳母，他们都是大学的教授，也愿意受洗成为基督徒，所以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接着看，这里讲到第十节里讲到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就是指所有受造之物，都要因耶稣的名屈膝，万旗跪拜，万口颂扬，耶稣基督是主，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耶稣的救恩是给万民的，他的拯救计划是要通过教会邀请你和我参加。大家还记得耶稣升天颁布的大使命吗？我们再一起读一下底下这一段黑字，是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3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教会的使命就是去传福音，把基督的爱带给世人。所以教会的所有工作都要围绕着大使命，这就告诉我们教会同心合一的目标就是传扬基督，去行大使命。所以我们教会的事工重点必须是对外的，我们当然也会有对内的一些事工，像是门徒培训、关怀事工培训，还有团契小组的这个建设、团队建设，但是目的是为了要装备我们、预备我们，让我们更好的去服务这些社区的和新来的这些朋友们。所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教会的建造不仅仅是建筑物的建造，更是人的建造。那我们就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合一与使命中建造教会。那合一的根基呢，就是在基督里，合一的榜样就是基督耶稣，他的降卑，他的降卑为人，谦卑顺服。合一的目标就是传扬基督，去行这个大使命。那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强调要合一，也是我们今天学的重点 他不是无病呻吟。你要去看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专门劝腓立比教会的两个姊妹在主里要同心。很明显这两个姊妹意见不一，在教会引起了纷争。那我想我们真光教会的姊妹们不会意见不一的，对吧？或者至少我们真光教会的弟兄不会，这种事情不会发生。能确切吧 ，Mark 长老。我想只要有人的地方，一定会有可能产生不同的意见，甚至产生纷争。这两个姊妹有可能是因为教会腓立比教会买了一个新堂，要装潢的时候，一个喜欢地毯是红颜色，一个喜欢地毯是蓝颜色，意见不一产生纷争。这种情况真的发生过，就在这边一家美国教会后来闹得挺大，本来是件好事，因为这种纷争就非常不愉快。所以我们真的要很谨慎，要谦卑，在基督里要合一。我们教会这次构堂本身就是一次一个在基督里合一的见证。首先呢，卖给我们的这个买家卖家他是美国教会，他们人数增长，所以这个堂容纳不了了，他们要去找一个更大的堂，他就放在市场上。那么他们收到了三个买家的报价，他最后选了真光教会我们。为什么呢？一个是我们是教会，在神里边是一家人，他们宁愿把这个教堂给教会继续使用传扬福音，不要卖给一个开发商，开发成一个别的房地产项目。所以这就是在主里同心合一的见证。还有呢，其次就是构堂是真光教会最早一批的基督徒跟我们现在弟兄姊妹齐心协力的结果。真光教会成立于1999年的8月，就是和撒玛美西市成立是同时的。那教会的前身是 Kirkland 的湖东教会在这边的一个团契小组。起初的弟兄姊妹和长老们他们有个心愿，就是将来有一个自己的堂，能更好的服务这个社区这边的华人。当时的弟兄姊妹们就奉献了一笔钱，然后买了一块地，后来这块地就转换成我们的团契中心。这次购堂的费用是300万，然后我们就卖掉了团契中心，回收了150万，就相当于我们最早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奉献了这个建堂资金的有一半，然后剩下另外一半就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靠的爱心奉献贷款，还有我们银行账号上还有一些余额，也就我们就筹了这样另外一半。所以我们到时候会邀请真光教会的创立长老，就是我们的邱长老还有吴立生长老来参加，还有我们真光教会的那个老一批基督徒。我指老一批不是他们年龄老，我们这个淑珍姊妹就是其中的，她就是我们最早的一批淑珍姊妹，还有冠颖姊妹家，然后还有兴国，还有就是薛志松长老。所以我们到时候都会邀请最早的这一批来参加参加这个献堂仪式。这是一个在主里合一的美好的见证。那新堂距离 Snoqualmie 和 North Bend 不远，那里的居民只要出门去 Costco 或者去 Bellevue 去西雅图就要经过这个教会的这个出口。所以我们这个位置对他们很方便。那郭长老和我们就想要去找到那边华人，甚至上门拜访他们邀请他们。那志峰弟兄就花时间收集了那边华人的名字和地址，我们正在准备给他们写一封信，介绍教会，然后呢再去登门拜访。在这过程当中呢，我研究了我们附近这几个城市亚洲人的人口，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用的是2020年的这个人口普查的数据，那用亚洲人口的1/3来估算，我们是华人的人口，基本上是这样的。然后2020年到现在已经有5年了，而且这5年当中，华人人口在东区增长的实际上很多，我就非常保守，就假设只增长了15%。所以那是2020年的数据，然后有2025年，这是华人 Sammamish Issaquah Snoqualmie North Bend Bellevue 啊。然后我假设我们 Sammamish Issaquah 有1%的华人能来争光，就是我们争光的覆盖率是10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来争光，这是很少吧。然后 Snoqualmie North Bend 我就说是2%，为什么要多一些呢？那边没有其他华人教会，他们要选择的话，那我们最近。那 Bellevue 的话就远一些， Bellevue 有而且有好几家华人教会，所以我们就用1/1000，1000个人里面是不是可能有3个人的来教会，来真光教会。那这样算一下的话，我们教会的会员数目可以到300，就比我们现在要增加2倍多，就相当于现在的3倍。那其实我刚才用的1/2%的覆盖率是非常保守的，假如加倍一下的话，我们很轻易到500-600人以上。所以大家是不是看到我们教会服侍华人社区的机会是不是很大，然后教会增长的空间是不是也很大？所以有了新堂以后，教会的施工会增加，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们能够愿意谦卑来侍奉。好，还记得刚才我们学到神改变人的法则，或者神用人的法则吗？当你谦卑向下，神就把你升高；当你骄傲靠自己往上爬，神就让你谦卑下来。所以我们当中的基督徒当你要效法耶稣谦卑自己来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神就会把你升高，就会让你的生命成长，赐给你能力，让你胜过你的难处，让你胜过你的环境，也神也会用你的生命来祝福你的家人，还有祝福你周围的人。那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我们这些朋友们呢，不管你是在你是不是现在很顺，或者你在难处当中，你也要谦卑下来谦卑下来，承认自己是罪人，靠自己解决不了生命中这些问题，要来信靠耶稣。下一个月是复活节，所以我们盼望你能够来这里信主受洗，信主受洗。然后当你谦卑向下的时候，我们神的救恩就会临到你，神就会让你升高，让你成为神的儿女，然后赐给你蒙福的生命。弟兄姊妹朋友们，这次购堂和搬迁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在合一中能够见证神的荣耀。所以愿我们每个人都以基督的心为心，同心合一，传扬基督的爱，来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好不好？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又赐给我们属灵的家教会，求主的灵浇灌下来，让你的爱和能力充满我们弟兄姊妹们，好让我们成为你恩典的管道，把主耶稣的大爱和救恩带给世人。求主祝福你自己的教会，让教会在这里成为黑暗中人的灯台，困苦流离人的避难所。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的，谢谢大家。